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。常常有人到耶稣面前讲一些事，有些可能只是抒发他心里面的观点，有些可能是需要耶稣听了他的话对他有种帮助，也有一些人到耶稣面前说一些话是为了要试探他，抓他的把柄，可以来陷害他。那么在这里有人来向耶稣说一件什么事呢？说一件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 在他们的祭物中的事，告诉耶稣。真的我不太了解这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，可能有些资讯可以告诉我们，但是我没有看到，我也没有去看。那么比拉多为什么要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的当中？真的我也不晓得那些人来告诉耶稣这个事到底是要说比拉多的不是，还是要说这些加利利人的不是。因为一个人讲话总有一个目的嘛，没有个目的叫什么？叫自言自语嘛。今天我们碰到很多人自问自答自说，是不是啊？讲完以后你说你为什么要讲这些事？不知道，我只是喜欢讲啊，别人讲。我像那种人不是的，还是他要夸耀他自己比那些加利利人好，还是他自己要想去证明说这个比拉多不好，要挑起耶稣的民族情操，哎，这个罗马的巡抚这样的对待我们的人，他到底想要干嘛？我以我人的头脑来讲，很多的可能嘛，哈。那我也不见得说把我的可能讲了以后，人家说我讲的不是真理，我要生气啊，这个也不必要。但是呢，我真的，一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就想到。有的时候我们要去跟耶稣说一件事，说一句话，我们到底的目的是什么，心态是什么，为什么要去跟耶稣讲？我可以猜测很多种，就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猜测为什么，为什么，我们有很多种。但是今天在这个地方，很显然的，耶稣的回答，因为耶稣知道那个来跟他讲这件事情人真正的心，所以耶稣的回答代表了真实的。是什么呢？因为来讲的那个人以为他比那些被比拉多害流血的人，他比他们好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，所以才受这害吗？不是的。你们以为那时候希洛亚楼倒塌的时候压死了十八个人，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。所以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讲一些话的目的是要证明人家比我坏，虽然没有很骄傲的说我比人家好，但是讲很多话的目的，你看看他这样，我们要小心。我们到主的面前，我们的存心，你跟人讲，可能人没有办法辨别你诡诈的心，但是怎么样呢？但是到耶稣面前，耶稣一清二楚。不是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悔改，不然都要如此灭亡。所以后面那段耶稣用一个比喻来讲明前面那件事。那我今天要稍微岔出去讲一点的意思，就是说今天有很多人在讲耶稣比喻的时候啊，这个有说一个人这个有一棵无花果树，那么栽种在葡萄园里，这一个有无花果树栽种在葡萄园里面，这一个人那么是比喻吗？比喻谁？比喻我们的神，就要讲啊。那么好，那么这个找不着果子，就对管园的说，看呐、啊、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，竟找不着，把它砍了吧，何必白占地图。那么这个管园子的呢又是谁？ 有人们说是，既然耶稣用这个比喻，耶稣的心肠像管原子，哦，又说现在已经是圣灵时代，是圣灵，有人说不是那个原子是教会，那么你不管怎么去解释，你解释他是圣灵的，你也不要说那个解释那个管原子是耶稣是异端，那是不明白真理。你说那个管原子的是教会，那么也有人说这个管原子的就是我们今天服事主传道人。不管我们怎么去看，不要因为别人跟你讲的不一样，就说他不明真理，他是异端，他不懂什么什么。我们可以把我们真实的体会分享出来。假如我是个服事主的人，我是个传道人，我读到这段圣经，这个管原的是我的话，真的主啊，求主你怜悯我，给我机会，让我可以再服事这个人，给他一点肥料，再服事这个人，希望他不至于被砍，他能够有神所要的果子，这就对我有益处了嘛？这跟真理有什么关系？他只是耶稣举这个例子，只要说明前面那件事情。那么怎么说明那件事情呢？这也是我的体会，大家不要把我的体会当作圣经真意要表达的本身，至少有一部分吧。对我来说，我要说的是什么呢？我要说，耶稣说的是，不是这一些加利利人比其他的加利利人更不好。你们若不悔改，也要如此。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呢？那个意思就是说，这一你们，你来跟我讲这个话，你没有比那些被这个比拉多害的人更好。那么怎么叫不更好呢？就是假如他是被杀了，那么他是不结果子的话呢，那么你也不结果子，你没有比他更好，就这个意思了吗？不是吗？好，那么希洛亚楼倒塌的时候死了18个人，难道他们比住在一切耶路撒冷的人更不好吗？更有罪吗？不是的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那希洛亚池子这个希洛亚楼倒塌的时候被压死了这18个人，假如他们是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的话呢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也是不结果子的无花树，你们怎么会比他们更好呢？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，我们就能够想得通，是不是这样？顶多是怎么说呢？那一些先死的，就是先被砍下来是什么呢？神已经给了他们机会，就好像那个管员的，不管那个管员的是耶稣啊，是圣灵啊，是教会啊，是传道人、服事主的人呢，神怜悯人，希望人人都能够悔改，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，所以怎么样呢？神已经给他们机会了。也答应了这个管员的这样的一个建议了，只是有很多人不悔改，所以这些人就先遇害了，先被砍下来了。那么我们这些还没有被砍下来的人，我们不要觉得他们已经被砍掉了，所以呢我们比他们好。耶稣的意思说，没有，若是我们不悔改也要如此灭亡。弟兄姊妹，50步笑100步，欠五两银子的这个孝欠人家这个500两银子的，我们都是这样。今天我们还有机会，我们还有机会，不是我们比人家好，我们今天还有机会，不是我们运气比人家好，我们今天还有机会是因为神怜悯我们。我们不要没有好好的运用神给我们还在的机会悔改，我们不应该因为我们今天还在，所以我们就自以为觉得我们比别人好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光照我们。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什么呢？讲这个比喻的是就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悔改，把握还有一点点的机会，不管是谁帮你在神面前求情，我觉得都通的。因为耶稣是大祭司，他常常在神面前为我们祷告。祷告什么呢？就像那个管员的一样，再给他一年机会，等我掘开土装上肥料粪以后，看看他明年结不结果子。我们要把握 就是神还有怜悯的时候，我们要把握神的怜悯。我们不是用神对我们的怜悯来夸耀我们自己比别人好，不要这样，弟兄姊妹。我们还沾沾自喜吗？我们觉得我们比那些不信耶稣人好吗？今天有没有很多信徒觉得我比传道长老还好？今天有没有很多服事主任就说：“哎呀，我比那些弟兄姊妹好。”其实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在什么事情上不悔改，我们就在那一件事情上面定规要受到咒诅。这是我第一段跟大家分享的。那么这一段第一段里面分享的还有第二点是什么呢？第二点就是说，我们有没有尝受到那个管员的对于我们的恩典，给我们机会。那我也要说的是，我们自己有没有曾经有一点管员的人的心肠，也给别人一点机会。我们常常希望，我们常常希望什么呢？我们常常希望别人们对我们有一点怜悯，但是轮到我们对别人的时候呢，我们好像这个连本带利都要回来。一个欠人家一千万的啊，被赦免了，碰到一个欠他这个五两的，他就不放过。其实我们的心就是这样，我们常常希望别人以恩典待我们，而我们呢却不想以恩典待别人。当我们的心，我们受到神的恩典，受到主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要不要对待我们遇见的人，就像耶稣遇见了我们，对我们这样的怜悯、爱、原谅，给机会去对待那些我们遇见他们做了并不完全的人。有时候我们都是双重、三重标准，对自己一种，对自己熟悉的人一种，对自己不熟悉的人是一种，对自己恨的人一种。有的时候我们大概有四五种心态啊。但是这四五种心态里面，有没有一种是神的心肠呢？这是我们在还有生之年我们要学习的功课。那么第二段这边讲到什么？第二段这边讲到是耶稣在安息日治病。其实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是这一回了，耶稣在安息日赶鬼也不是这一回了。为什么每一次耶稣在安息日做这些事情，砍断人的锁链，解脱人的痛苦，耶稣在那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这个管会堂的也好，其实管会堂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，就是他是教会的主任牧师或者是长老，这样那种，真的整个会堂都是由他管的，不是一个看堂的了。我们不要把这个管会堂的想成是一个看礼拜堂的，不是，他真正是管整个会堂里面的事的一个人了。以今天的角色来讲，所以今天将来有一个觉得啊，我是这个教会怎么样的扛把子老大，没有关系，我们以后称他是管会堂的，你看他要不要啊？这边这个管会堂，所以其实我在想，耶稣到底用英文讲说不 get a lesson， 就是耶稣没有学会这个功课，每一次在安息日做了什么都要给人家来说，给人家说了说了他还要做，给人家说了说了他还要做，他也知道他这样做下去别人是要害他杀他，他还要做，为什么这么不识大体呢？为什么不能有一点点聪明一点呢？是不是这样？这不是我们大家的想法吗？我在这边看到，当一个人会这样妥协，他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。当一个人做任何事情，他学到功课也好，不学到功课也好，他都是为自己的话呢，这没有什么可取。举例讲，有的人的个性就是不佩服，我怎么样吃苦我也要这样做，那也是为自己，为了你自己的个性。有的人是为了他自己个人的这个颜面，有的人为了他自己个人的利益，有没有？有的人是为他个人的个性，都是为自己嘛。但是耶稣在这里怎么样？ 耶稣在这里不是死硬快，也不是死不悔改，也不是为他自己。耶稣在这边每一次安息日做一些事情，被人家质疑，被人家批评，是不是啊？是为什么呢？不是为他自己，都是为了亚伯拉罕的后裔，都是为了神的百姓，都是为了神所爱的人。他这边也讲这个管会堂的人，这个管会堂的人怎么呢？不但是法利赛人假冒为善，这个管会堂的不晓得是不是法利赛人，我不知道，但至少耶稣在这边讲这个管会堂的人假冒为善的人呢，那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假冒为善呢？就是你嘴巴讲一套，你做一套。你安息日难道你不做事吗？你安息日难道不解开你家里面的牲口，牛啊、驴啊，给他们去喝水吗？你要给他干死吗？那么好，你把你家里的牛驴解开了去给他喝水，那么这个嘛不犯安息日。今天有一个人被魔鬼捆绑，被疾病所苦，是不是啊？我使他能够得着释放，我使他能够从疾病的痛苦里面能够得着解救，这为什么又错了呢？这叫什么？这叫双重标准。我刚才讲了，我们人有双重、三重、四重标准，就是没有主的标准，它变成这样，没有神心意的标准。耶稣在安息日本来是让人可以得着安息神定规的一个日子。为什么上帝造了天地万物一切，等到第六天把人造好以后，他可以歇了一切的工安息呢？因为上帝的创造是完美的，在人没有犯罪以前，人真的可以得享安息的。但是曾几何时，人听了魔鬼的话，上了魔鬼的当，魔鬼借着亚当，借着夏娃，使罪进入到这个世代来以后，怎么样呢？人就开始神完美的创造就被破坏，地不效力，是不是啊？人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以后慢慢慢慢怎么样，你看甚至有人被鬼所缚，有没有？人已经开始得不着安息了。那么得不着安息了，人得不着安息了，那么安息日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心里这个感动谈这件事情。今天多少人礼拜天要做礼拜，对对对对对，礼拜天要做礼拜，一点都不错，都是神的话。但是一个人怎么样呢？一个人已经被这个世界所玷污，一个人已经被这个魔鬼所挟持，已经被物欲所吞灭的人，对不对？你叫他一定要怎么样，他也只是个形式。但是反过来讲，等到有一天我在想像耶稣一样的时候，他好像做了安息日不能做的事情，但是他怎么呢？他在那个地方说，其实这一个人在安息日没有安息，我使他得着安息，虽然违背了安息日的规定不能做什么，但是我却达到了安息日神真正的心意，让这一个女人怎么样能够享受安息，不是在安息日享受不到安息，在那边痛苦。今天我们常常一种形式主义，让人要在安息日什么都不做，但是怎么呢？让许多的人不得安息。我们的主不是形式主义者，他乃是真实主义者，他要让在安息日没有安息的人，因为他的作为怎么样呢？使他心里面有安息，以至于怎么样呢？每一个日子里面有安息，他都在神安息的里面。今天我们你看有太多的人假冒为善，有太多的人形式主义，要求别人是一种，原谅自己是另外一种，他自己做的希望别人原谅他，别人做的他死死的抓着别人不放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今天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想到耶稣所行的，我们想到我们所讲跟人讲的话，我们到主面前来到底是祷告还是报告还是控告 我的意思不是要你去追求做一件最对的事，我们乃是要在神面前面对我们所做最真实的事情，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地方是神不喜悦的，我们可以可以能够有长进的。你不要以为你祷告就是好，你的祷告有的时候就是形式的报告，有的时候甚至是控告，对不对？神都不喜悦。但是你继续祷告有长进就好。你不要高举你祷告了，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存着什么样的心在那个地方跟神倾心吐意。我们不要去强调我们形式上面做到了十分之一奉献啊，每一个礼拜天都做礼拜啊，我什么聚会都参加，我们不要去跟人家强调在形式上我们做到了什么，我们乃是要真正的看到耶稣在世界上所做的事，我们所说的这一些我们有没有得着那个时机。举例讲，我每一个礼拜都参加主日崇拜，你在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有没有真正的敬拜这位上帝？你当我们在强调我们每一个祷告会都参加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跟人家分享的实际是我每一次在祷告的时候，我的祷告是穿过教堂天花板的，是跟神相通的。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大部分人，我们所夸口的，我们所高举的，一个是我对我比别人好，一个是什么呢？一个是你为什么不做规定里面应该做的，你为什么做了规定里面不该做的，这两样今天我读的这段圣经发现这都不是属灵的真实，这都是外面形式上面的道理。求主真的让我们脱离形式的主义，进入到与主相亲享受主真实的光景的里面。我们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什么都不是，差了太远，但是一步一步的有长进，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首先成为一个悔改的人，我们不要去看别人已经被先砍下来的我就比他好，不，我们要悔改，不然我也要如此灭亡。等到别人在做一件事情真正是合神心意的，让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实质上神的心得着满足的，我们不要用形式主义去要求别人你能做你不能做。今天的问题是当我们要求别人能做不能做的时候，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按照像我们要求别人一样这样的要求我们自己来。求主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，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最真实的光景。我们起低头祷告。